牛顿说，愉快的生活是由愉快的思想造成的。
那么要丰富的生活，就要收听
生活百样。
来到这个单元当中进行的是生活百样，我是笑瑜，
我是智仁。
好，行政院呢预计在2030年要培育8.3万名的资通讯人才来因应产业转型。那这样的转型呢，它不只是在企业当中，在教育其实也是相当的迫切的。那么在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资策会数位教育研究所的组长罗慧如组长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好，你好。
哎，大家好，
欢迎慧如。
先请组长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资策会数位教育研究所的这个成立理念还有主要的业务内容有哪些呢？
资策会我想大家都知道是在这个成立的目的主要就是在推动台湾资通讯科技产业的发展还有创新。那我们数位教育研究所呢，其实服务的产业类别是以学习科技产业还有文化内容科技产业这两个产业为主轴。那我们主要当然就是希望协助跟辅导台湾有潜力的这些业者，他们可以去发展智慧学习云端的这些产品或服务，或者是像文化内容的科技创新这样的一个业务拓展。那也希望可以提升国内业者在市场的能见度还有一些新的机会。那在这个产业推动的过程，其实有很重要的一块其实就是在这些前端人才的培育的部分啦，所以包含了像云端技术啊，还有这个 big data 行动这个载具以及数位内容的这些产制的这些技术人才也是我们在这个产业推动里面很重要的一环这样子。
所以您本身是怎么样进入到这个领域当中的呢？
我本身我觉得我还算是本行没有差太大了，因为我在国外念的其实就是新媒体科技。那我在加入资策会之前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是服务于Disney 台湾的这个分部那主要其实就是将 Disney 的娱乐的内容还有这些教育数位教育的这些产品在亚洲区去做市场销售跟营运。那在1999年的时候刚好资策会这边需要一个数位内容协助台湾数位内容产业发展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职缺。所以因缘机会下也在那个时候呢就正式加入资策会。那这样时间过得蛮快已经迈入第10年这样子。哇
真的
可是香港毕业不久
呀。谢谢两位
让我
吃惊，真是非常的甜美的。
所以刚刚说到您其实有在国外工作过，那回来台湾的时候你看到台湾在整个数位环境的建制或是人才的培育上有哪些的优势或是劣势呢？
我想台湾其实在产业发展本身就是以半导体跟 ICT 产业为主那再加上在硬体设备制造这一块台湾也是非常的优秀有好多的国际大厂。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块来讲台湾其实在这个建制上数位环境的建制上其实是真的有它的优势的。那也在资策会的服务的这段时间也观察到其实在各部会的政策推动下其实都有放一个蛮大的比例在产业人才的培育那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部分。那当然形式上可以从短期的工作坊到长期的一些所谓的这个长期的培育还有其实有很多的国外交流的机会短的当然我们可能就是像国际论坛这样的交流，那长期的其实我们也有把人才放到国外去做2-3个月这样的一个驻地的就是驻村这样的一个计划。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在产业推动上其实还蛮重视人才，我觉得这个也是台湾在数位人才培育蛮大的一个优势的。
刚才谈到的优势那想必当然我们在台湾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对啊，从你的观察来看就是台湾的一些发展上面其实在数位教育的部分当然它有哪一些觉得还可以再努力的空间。
这个也是蛮有趣的，就是在1年多前我们发现从那个经济合作发展报告里面一个 OECD 的这个报告里面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数字就是台湾的教师在用 ICT 到课程的这个专题实作或者是这个反正就是练习题这个部分比例只有15%
会不会太高了
这个
会不会更低
过 低哦。好，对对，因为我是要跟其他国家比较一下哈，就是在这个 OECD 哈、
哦，
平均呢有53%。
嗯
哦，那时候看到这个数字，我想教育部的长官还有我这边也也蛮惊讶。我想说我们是 ICT 大国，我们怎么可能在这个最前端的这个教学里面 ICT 的运用比例是这么少的？
嗯，
所以其实这个我觉得对，真的是一个点。
哦、
对、那我们也就是也访谈了一些老师啦。其实我在访谈的两波里面哈，的确90%的老师都没有在用 ICT 融入他们目前的课程这样子。
嗯、
那当然，等一下如果有机会可以多谈一下。其实主要是老师们其实现在面临108课纲核心素养要怎么教哈、还有就是这个他们的校本课程一定要结合地方特色来发展哈、这并不是每一个老师与生俱来就可以或是很熟悉的地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挑战跟压力上，其实我们也意识到说，哎，因为我们本来的想法很单纯，我们就是跟教育部说，我们觉得在教师这一块哈，给 ICT 增能教师培力这一块自测会应该是有机会可以去做协助。但后来我们刚听到了这些老师面临的议题以后，我们才发现说，哎，其实单给一个数位工具的使用，可能没有办法解老师的问题。所以我们也才开始后续有做了一些融入议题式的这个 ICT 教师的培育哈，比较完整性的，希望去提升老师在临场哈，不管是教育工具的使用，还有他面临当下我们要把地方特色哦也融入这个课程哈，一起做一个整体的方案提供。
最近看了一个报告，让这个我们自己突然有一点这个讶异，就是美国事实上大家认为是世界的先进大国，然后呢大概也都公认这个他在师资或者是教学的设备都是排名全球第一的，但是呢如果看美国所有的这些人民他们能够受到好的教育的这一种这个数值的平均是全球第97名，大概跟蒙古共和国差不多。对，这个是有一点落差，那包含在医疗也是一样。这个也是因为这个 COVID-19 这个疫情，所以后来呢联合国就做了一些这个普查，就发现其实虽然排名第一，但是那个是设备，那个是它的环境，可是呢真正在接受这些服务的可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 OK。 其实刚才那个组长这边也谈到类似的问题，就是我们有很好的数位的这个建制或者是相关的设备，但是它不一定跟数位学习画上等号。所以呢数位学习当中它还是有人有机，然后呢有不同的一些协作的一些部分。所以数位学习既然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一个课题了，那您自己呢也在这个教育现场来观察，刚才稍微提到了一些数位使用的一些情形，或许待会儿可以再更深入的来跟我们分享，就是在整个科技运用到学校的这些教育当中，它究竟还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而且呢在未来它一定有更重要的重要性啊，不然对于台湾来讲，我们的这个教学还是没有办法翻转。这部分您怎么看？
我想 COVID-19 这个哈，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在2月的时候，国中小其实都是延迟开学的哈。那因为当时疫情真的太严重，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哎，台湾其实在这个教育的数位平台上哈，还是不错的哈。当时就像那个 Park&O， 还有这个军医平台，以及像库克云这些都可以在这个时候觉得哇，他们真的很重要，他们可以做到停课不停学，因为他们就在这个这段时间让学生可以用弹性的时间好自主去的学习。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台湾在数位学习平台上哈，还是做的还是蛮不错的。那在数位科技跟学校扮演的角色，我想我可以从数位教育研究所的经验来谈哈。那既然代表这个所内嘛，好，我想说其实我们在直播科技上也是超前部署。其实我们在2014的时候就开始进行直播科技的教学。那当时的这个契机是这样子，因为我们观察到说这些偏乡的小朋友哈，很多小校，所谓小校就是50个人以下的学生，我们就叫小校。哇，他们真的是面临废校，那学生没有办法就学哈，他们面临到的是明天可能就不能去学校这样的一个议题。所以当时呢我们就集结了这些小校哈，组成一个小校联盟哈，然后我们用直播科技的方式哈，我们自己在大安有一个直播中控室，那我们也到这个偏乡真的跑了每一个学校去协助他们设置这些简单的这个 个直播环境的学习设备哈、嗯哦。那我们就开始了我们的所谓的小校联盟、嗯、大班共学哈、哦。这个概念就是我们一个学校虽然只有50人以下，但没有关系，嗯、我们今天就客制化一个课表。好、嗯，所有的小校呢，跟着这个课表就可以在线上来做教育的授课啊、嗯嗯哦。那我们就历经了4年，从2014到2017哈、哦，总共有700多个学校加入，嗯、然后有20000多名的师生来使用我们这个直播教学的系统。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也小校联盟我们也参加了芬兰的全球的教育创新100哈、哦嗯。那当时我们也获得了这样的一个肯定的殊荣。其实当时有1000件。送案的这个件数，然后全球有60个国家、嗯、所以我们也是让其他的国家的人看到台湾如何使用创新科技来平均分配这些少数族群在教育资源上的一个议题、嗯、那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开始其实我们就已经在用一些比较创新的科技来解决、一些学习上的问题、嗯、那2017之后呢，我们也因为这样的因为获奖了嘛，也就会比较受到关注、嗯、
对，
所以我们也让直播这样的一个制度正式进入到我们的教育体系哈、嗯，像包含像教育部的教原住民语还有新住民语、嗯、都是用直播科技的方式在做教学、嗯、
所以数位学习在未来是越来越重要了。那过去其实大家对于它的使用上面的想象可能比较单一，比方说、嗯、我曾经看过一些学校就是让学生透过那个电脑控制可以做一些投票之类的、嗯、但是就很可惜就只有停留在那里。所以就您自己观察说刚刚提到直播是一个使用方式、嗯、那还有没有更多其他的使用方式呢在校园当中？
其实现在我们还有做蛮多是 VR 教材的部分哦，学习刚从直播科技它可能是在用远距这一块它是一个可以提供一个直接的解决方案、嗯、但是从学习的教材的部分好、哦、包含像线上学习刚刚讲的线上平台以及像这些比较新兴科技沉浸式体验的 VR 教材、嗯、这个也是在教育现场现在还蛮夯的，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学生其实都是所谓的数位原生年代，就是他们生下来就是整个都是数位的环境、嗯、所以我们称1980之后的这个数位原生年代、嗯、他们对这些东西的兴趣度以及他们觉得这些的学习可以直接带到生活面上的这个部分是连接是更高的、嗯、所以这样的一个教材也是还蛮受欢迎的、嗯、
对，刚才慧蕊提到了那个芬兰，大家对于芬兰有很多的这个印象，尤其是在教育的部分，因为在几年前他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教育的课纲、嗯、这个课纲呢其实也在呼吁一件事情，就是跨领域的重要。那他们所做的方法跟美国德国不竟然完全相同，但是呢芬兰他所用的是一种主题式的，也就是呢他大概希望培养学生7到8种主要的能力、嗯、但是怎么样让这个能力能够去淬炼或者发挥，最主要是透过老师带着学生们呢去研究一个专题，比方说气候变迁温室效应等等之类、嗯、这里面呢会跟其他哪一些7种能力呢会有相关。嗯，但是呢芬兰的这个课纲很有趣，在2019年这受到挑战，这个挑战是有一位学者他做了一个研究，他发现呢在课纲实施之后啊，他们不管在数学力或者是科技力或什么都往下滑，相较于过去都往下滑、嗯、但是呢这个学者很有趣，他在最后的一个结论是因为在报表当中可以看出来是纵使往下滑但是仍然高于全世界的平均、哦、所以呢他并不是去否认芬兰的整体教育体系、嗯、而是呢希望他们能够 rethinking， 就是能够再去思考未来在芬兰的这个课纲当中他需要什么、嗯、所以后来呢他们也跟这个教育单位做了一些讨论，整理出来大概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 value，就是价值，今天教育的价值何在、嗯、第二个呢是 attitude， 就是态度，教育的一些态度，那第三个呢是 skill， 就是它的技术等等哈，那这包含 technology， 有关于 ICT 科技的部分、嗯、那当然后面呢还有跟一些人文有关的，我觉得这个是有趣的，就是说他们不会停止在这当中就不再进步了，所以他不断的一直在思考反思，也透过数据说话发现我们虽然还是领先，可是呢我们还要继续保持领先，而且还要拉大那个幅度，所以其实我们发现其实科技的运用跟人 文的这些思考，事实上它必须要去做串接。所以刚才这个慧蕊特别提到 ICT 的一个重要性。那 ICT 其实不管在师资的这个培养啦，或者是未来这些人才的一些运用，事实上它可能也会有跟刚才一样的问题，就是在反思之后我们发现必须要跨领域，甚至有些是跨部会的，所以我们相信呢，慧茹在这当中应该也接触很多一些跨部会的一些议题，对不对？
嗯，是，因为我们就从刚刚稍早有谈到说，因为我们发现这个 OECD 哇，台湾怎么可以 ICT 在教育现场使用只有15%，落后其他国家？从这个议题切入哈，所以我们在进行完这个两次的师资访谈，因为我们想了解什么样的一个 ICT 的师资培育是可以真的有效协助老师们在教育现场第一线真的解决问题，而不是我只是给你一个工具，反正你就用吧。可是他的问题就是我就不知道怎么用。对，所以我们首先进行的第一个工作是我们找了台师大教育系的陈培英老师，那他本人在教育特别是跨领域设计这一块也非常的有经验，有5到6年的师作的经验了。那我觉得这一块的能量一定要进来，但在资策会的强项，也就是在数位工具的拣选，这个是我们很直觉可以直接融入的，就包含像刚刚有提到的好沉浸式体验的 WebVR 啊，这样子的一个简单的工具设备哈。我们拣选的其实还是以开源软体为主，主要也是考虑到说一个是操作的方便性，还有未来老师们学会的是要带学生一起做的，这个成本不能够不是考量的一个范围内哈。所以我们大概以这样的一个角度哈，除了沉浸式体验的这个部分，也拣选了像地图协作哈这样的一个很好操作的这些工具，那这是我们直接可以填补上来的。那其实刚在谈的时候就有谈到，因为108课纲希望可以结合地方特色来设计课程嘛，所以呢这时候呢我们就整合了到这个文化部的国家文化机库的这个计划。那在这个计划下其实已经有非常丰沛的所谓的台湾原生 DNA， 就是在地知识的部分哈。那这个在地知识的采集呢其实也耗费了3年多的时间哈，我想博士也参与其中。对，那包含了22个县市的这个主题征集，然后也包含了差不多有120个民间团体，在台湾各个岛土哈，包含外岛，都在做这样子他们自己最在地的这个记忆保存。所以这些东西呢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资材，它可以协助这些老师在发展地方特色的时候它可以做成一个基地。好，那接着我们就开始跟这个刚刚讲的台师大的这个陈平老师开始谈我们这个跨领域课程设计要怎么进行。那老师说他们以前的跨领域呢就是比方说历史系的跟英语系的好，或是其他科系的老师一起来跨领域。那我就跟这个佩英老师就说啊，我就说因为老师们其实面临的是他不是这么理解地方性的一个议题，特别如果他又不是历史老师的时候，所以我说我们这边有120个民间团体，他们就是在蹲点在地10年以上哈的这些耆老或是文史工作者，其实他们在这一块是可以直接给当地的老师去做专业互补的。所以我们这次的跨领域设计呢还蛮特别的，虽然是做教材的设计，可是我们从不同领域的老师之外，我们每一组会再有一个跟在地议题相关的文史工作者一起加入哈，来进行这4天的跨领域课程的设计。我觉得这是一个在推动国家文化记忆库这边从文化素材的保存真的看到了不同的转译好，甚至变成教材，然后这些教材呢我们这个课程是老师的师资培育是8月上的嘛，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正在学校里面做实施好，所以这些小朋友们他们真的现在就在用了国家文化记忆库的素材，然后更深入的了解这个地方的特色哈。那甚至像高中这样的一个年龄，他们除了深入了解之外，其实他会对自己的家乡有一些反思。好，那这时候就很适合用一些数位工具，他们擅长的东西来做一些表现任务。
好，那么在这边我们先稍作休息，待会回来之后我们再继续请组长继续跟大家分享。
谁家的桂花香，桂花香飘，我想起你念着花的微笑，